如何与圣灵同工？第四点，顺从圣灵的运行水流，带来生命的更新与改变，带来生命的复兴与点燃。合神心意的聚会，第四点，顺从圣灵的运行水流，带来生命的更新与改变，带来生命的复兴与点燃。这是一个合神心意的聚会。聚会的首要目标应当是寻求生命的更新与转化，而不是教会的节目安排。虽然聚会的秩序流程是重要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节目的安排而消灭了圣灵的感动。因为聚会所有行程的安排应当是以生命改变为目标，而不是以行程为目标。这也并不意味着要废弃聚会的节目安排，因为神是有秩序的神。我们应当有的聚会的行程安排，比如说敬拜、赞美、讲道、见证，甚至通知，都可以按部就班的进行。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当圣灵运行的时候，一切都可以停下来，为求配合圣灵的运行。因为聚会所有行程的安排是要以生命改变为目标的，而不是以节目安排为目标的。节目安排只不过是一个手段，重要的是能带下神的同在，重要的是能够彰显神的荣耀，重要的是能够带来生命的复兴，带来生命的改变。所以我一切当以圣灵运行为主。为什么如此呢？因为圣灵的感动是容易被消灭的。我们来打开圣经帖前五章十九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九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九节。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在英文是 quench not the spirit， quench not the spirit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以说砍断、终止圣灵的水流，终止圣灵的感动，砍断、终止圣灵的水流，终止圣灵的感动，这个就叫做消灭圣灵的感动了。 quench not the spirit， 这样更准确一些。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圣灵的感动是容易被消灭的，所以圣经特别提醒我们，不要来消灭，不要来终止，不要来打岔圣灵的感动。因为当你消灭圣灵的感动的时候，就不会有能力的运行，没有能力的运行，聚会就不会有医治，不会有释放，也不会有复兴，更不会有突破，更不会有生命的更新与转化。因为唯有圣灵能做到这一切，唯有圣灵才是能力的根源，唯有圣灵是生命转化的原动力。阿们。常常当我在聚会里面感受到圣灵的运行的时候，我就会停下来，让圣灵来接管，然后求圣灵来掌权。我就会在心里开始默默的祷告，圣灵啊，你来掌权，你来运行。是需要继续讲道呢，还是需要停止讲道，开始进入祷告，开始进入敬拜，或者开始为病人祷告，做医治释放？我就需要来静下来求问圣灵的感动，让圣灵来做主，而不是我来做主。如果没有特别的圣灵的感动的时候，我就会继续来讲道。总而言之，主权不是在我身上，而是在圣灵身上。聚会的主权从来都不是在带领人的身上，是在圣灵的身上。阿们。让圣灵随着他的意思尽情的做，让圣灵来完成他想要做的。 带领人的工作只是配合好圣灵的工作就行了。需要特别留心的一点是，带领人不能在圣灵运行的时候仍然一意孤行，想要完成自己的聚会行程安排，想要完成自己的目标。有的带领人对圣灵不敏感，聚会已经出现了圣灵的运行，可是他仍然拼命的讲啊讲，拼命的说啊说，那样圣灵就只好等着你讲完。圣灵他会在那里一直等待你，因为圣灵是很温柔的，可以说圣灵是温柔的绅士，他会一直在那里等候。但是圣灵会在带领人的心里来低叹，如果你够敏感的话，你会感受到圣灵的叹息。圣灵会叹息说，何时才是我的机会呢？我已经准备好了要运行我的大能在聚会中，我已经准备好了要运行我的能力在聚会中，我已经准备好了要医治病人，要带来释放，带来神迹奇事，我已经准备好了要来翻转某些信徒的生命，我已经准备好了要来复兴他们的生命。然而什么时候才轮到我呢？什么时候才是我的机会呢？我们小孩子比较多都带到那个房间去，今天的聚会很重要，不要打岔，谁带的孩子都带到那个房间去，你那个孩子也带走，都带走到那个房间去。我们教会小孩子太多了，感谢主，哈利路亚。对于那些不懂得圣灵运行的、消灭圣灵感动的带领人，往往就会让圣灵一次一次的空的，只会各顾各来执行自己的聚会节目安排，但圣灵就会一直在那里等候，因为圣灵他从来不强迫人，所以很多的聚会就错过了圣灵能力运行的黄金机会，直到聚会结束都没有留机会给圣灵来运行。那你如何让圣灵来运行呢？这就是为什么有的聚会从未经历过圣灵运行的原因。我相信现在是圣灵的时代，哈利路亚，教会已经进入到了约珥书要实现的季节。主说，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少年人要看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我的仆人和使女要说预言。哈利路亚，我们已经进入了圣灵大爆发的季节，圣灵会推动全球的大复兴。我相信神的心意会在末世让聚会充满神的荣耀，哈利路亚。然而为什么这样的荣耀很多聚会却看不见呢？难道神的话不是真实的吗？是因为很多的带领人无知，并且不懂得圣灵运行的法则，也没有给圣灵时间空间来运行。跟我一起说，时候到了。
时候到了。
聚会当给圣灵时间空间来运行。当给圣灵时间空间来运行。让聚会充满神的荣耀。阿们。阿利路亚。我们需要这样来改变我们的聚会。其实每一次的聚会都应当给会众带来一个更新，带来一个生命的翻转，带来一个改变。然而这一切都需要圣灵的工作。此外，每一次的聚会还应当给会众带来活水和玛拿，带来新酒和油，才能给人带来更新和改变。而唯有圣灵的运行才能带来活水，带来新酒。为什么呢？因为神是做新事的神，神的恩典每天都是新的。大家说，神是做新事的神。神的恩典每天都是新的。当我们顺从圣灵的水流和方向，聚会就会有活水供应了。如果我们不能顺从圣灵的水流，那么聚会就没有活水，因为圣灵它才是活水的源头。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传道人只能一直讲一成不变的话题，仿佛讲了一年两年三年四年还是那样的信息，是因为他没有与活水的源头连上。当你与活水的源头圣灵连上的时候，你会得着活水的浇灌，你会得着活水的供应。那么聚会也是如此，同样的，带领人也当有活水的供应，才能够按时分粮。感谢主。那就需要对圣灵足够的敏感。农夫知道什么季节撒种什么，才能在正确的季节收割正确的农作物。同样的，带领人也要有足够的属灵敏锐度、属灵洞察力，知道何时当传讲什么信息才是会众所需要的。带领人当知道圣灵所要求眼下要传讲的，而不是我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当带领人能够敏锐的洞察圣灵在这个时间想要释放的信息，才能够欢呼收割，才能够成为神有忠心、神家有忠心又有良又有见识的仆人。这一切都需要与圣灵有保持美好的关系，才能够带来活水。第五点，合神心意的聚会。第五点，有真理的开启，有圣灵的运行，有渴慕被满足。一个合神心意的聚会起码有这三点，是有真理的开启，有圣灵的运行，有渴慕被满足。我们来看创世纪二十九章第八节，创世纪二十九章第八节。我们现在讲的信息是比较深刻的，但是也是可以执行的。当我们来执行的时候，会让我们的教会的聚会变得更加充满神的荣耀和同在，会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更新和转化。所以我们需要来注意我们如何来与圣灵同工在聚会中。创世纪二十九章第八节，他们说我们不能，必等羊群聚集，人把石头转离井口，才可引羊。这句话呢，也是一个属灵的法则。往往当羊群聚集的时候，天使呢就会把石头转离井口，使群羊得着喂养。也就意味着当教会聚集的时候，神愿意赐福他的会众，使会众得到满足，使会众有活水喝，出入得草吃。这是神来喂养会众的时刻。当教会聚会的时候，是神来喂养群羊的时候。神会释放天使，神会释放使者，神会赐下天上的玛拿来满足群羊的需要。阿们。这个经文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羊群聚集的时候，正是神赐下启示活水的时候，不是为着个人的属灵，而是为着会众的需要。因此并非有的时候是我们哪位传道人能够讲得特别好，往往我发现当聚会的时候，我能讲出超越我平常所领受的。我知道那不是为着我个人的属灵，而是为着会众的需要。大家说，为着会众的需要。阿们。是为了你的需要。因此我们聚会需要发动会众的饥渴，发动会众对真理的渴慕的心，对圣灵同在的渴望。你要知道，神是因着会众的饥渴与期待来成就大事的。因为神是给予的神，神总要满足会众的需要。 哈利路亚。倘若会众没有需要，神就不做事。哪怕你在属灵，你再能讲到，你都讲不出东西。你知道我去到一些地方，如果会众不可慕的话，我发现我会很枯干，即便我预备了讲章，我都讲得难受。但是如果我去到可慕的会众中间，我就是没有预备讲章，我都有活水源源不断的流出来，我都可以感受到，我就知道哪个教会可慕，哪个教会不可慕，因为我清楚知道圣灵是根据会众的可慕程度来做事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需要带领人来发动会众的渴慕之心，来饥渴神要借着这个聚会赐福于我，喂养我，满足我的需要，带着期待的心来参加聚会，带着渴慕圣灵运行的心来参加聚会，那样就会有一种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氛围，使聚会迎来神的同在。当会众非常饥渴的聚集在一起，不用你干什么，圣灵已经同在了。哈利路亚。天上的火就被吸引下来了，神的同在已经被吸引下来了。如果会众不可慕，你可以再唱歌再敬拜再怎样，你发现都很难受，很难受。我相信神的心也是难受的，因为神会诧异会众为什么不饥渴呢？因此带领人要树立人们对圣灵运行的期待与兴奋，渴慕与期盼。阿们。你知道被神大大使用的凯瑟琳·库尔曼，他的聚会成功的一个秘诀是什么吗？就是他的聚会总会给会众带下一个非常大的饥渴。凯瑟琳的聚会并不在乎人多人少，但是只要是他的聚会，都是连站脚的位置都没有，会众充满整个会场，你不会发现有一个座位是空的，充满会场，甚至外面还围得水泄不通。你知道这样的聚会是不是饥渴带来的？会众带着饥渴，带着渴望，带着神迹奇事要发生，带着圣灵的恩膏要运行，这样的心来参加聚会，所以每一次凯瑟琳的聚会都充满神的荣耀。哈利路亚。凯瑟琳这个人本身不是一个有讲道恩膏的人，很多人都这样评价他，甚至他讲道的时候很多人都睡着了，但是每一次他的聚会都能够带来圣灵的运行，一旦圣灵运行，所有的人都得到医治。哈利路亚。所以重要的还不是你有多少恩赐，重要的是圣灵的恩膏运行。每一次他的聚会都有圣灵强烈的运行。哈利路亚。所以他知道一点，就是他的聚会一定要人满为患。大家说人满为患，就是代表一种渴慕。其实我分析其后的属灵本质原因还是因为饥渴，会众的饥渴吸引神的同在。哈利路亚。会众的饥渴吸引神的同在，每一个人参加他的聚会都带着期待，我会领受我的神迹。我记得他在聚会中也经常说，今天是你领受神迹的日子，今天你的疾病要得到医治。他在开始就这样干什么你知道吗？在树立会众的期待，在树立会众的渴慕之心，让会众带着一种需要来到神的聚会里面。你说神怎能不满足会众的需要？哈利路亚。所以神的荣耀极大的彰显在他的聚会，所以这个人是一个懂得聚会的人，所以他的聚会里面满了神的荣耀。他知道如何来发动会众的心，来吸引神荣耀的同在。我告诉你，50人的聚会只要把房间坐满，也比500人的聚会但房间只坐了一半效果要好得多。哈利路亚。为什么呢？因为饥渴的心，饥渴，大家说饥渴，吸引神的同在。 所以我们参加聚会的家人一定要带着饥渴的心，无论是网络聚会、实体聚会，你都要带着一个期待的心。主啊，今天你要赐给我新酒和油，今天你要借着这个聚会来祝福我，你要赐给我生命的更新和改变，你要赐给我所需要的医治和释放等等。你可以带着期待的心来参加聚会，当众人的心都是如此的话，神就会赐下极大的荣耀运行在聚会里面，为了满足会众的需要。因为群羊聚集的时候，天使要把石头、绊脚石、捆绑、枷锁、障碍全部挪离井口，好让活水涌流，好让圣灵的能力运行，好让群羊得到满足。哈利路亚，这就是创世纪29章第八节告诉我们的。没有期待，没有盼望，就没有信心的运行，是不是这样？没有期待，没有盼望，就没有信心的运行，更何谈圣灵的运行？是信心，是盼望，吸引圣灵的运行。阿们。聚会能达到怎样的高度，取决于带领人对圣灵的配合程度和会众对聚会的期待饥渴程度。我再说一遍，这是圣灵给我的一些启示的话语。聚会能达到怎样的高度，取决于带领人对圣灵的配合程度和会众对聚会的期待饥渴程度，两方面，一方面是带领人，另一方面也是会众，所以都需要双方面的预备。带领人要学会配合圣灵，会众也需要发动自己的饥渴与期待。你要带着期待来，你不能空手而来，意思就是说你不能空空的来到神的面前啥也不期待啊，聚完会赶紧回家接孩子就行了，管他干什么，反正我尽了宗教义务，那你不会得到任何的祝福，就是空空而来，神也会让你空空而去。所以你要带着期待的心，主啊，你要来赐给我什么，主就会满足你，因为神是给予的神。大家说神是给予的神，神愿意满足你，只要你期待。神，耶稣医治病人前来说，你要什么，你要什么，你要什么，很多人他啥也不要，神也不会给你啥是任何东西。所以主说你要什么，你知道你想要什么吗？有的人真的是空空的来的，他的心里没有任何期待，只是为了满足一个良心的安慰，这样的信徒是无法领受什么。所以我们需要来谨慎省察我们的内心，其中也牵扯着一个接待的法则，这也是圣灵给我的启示，这是更深层次的。我现在给你讲一个什么叫接待的法则。马太福音10章41节，马太福音10章41节，马太福音10章41节，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什么意思呢？倘若你认为这不过是一个一般的聚会，神的仆人也没有什么恩高，那么你就只能得着义人的赏赐，因为你是按义人的名接待了这位神的仆人，所以你只能得着义人的赏赐。而倘若你充满了期待，相信神要借着他仆人的手行大能的事，相信这位是神大能的仆人，按着先知的名来接待他，那么你就能得着先知的赏赐，你就能领受更多。在聚会中你所得到的祝福是跟你心中期待渴慕的程度直接挂钩的。阿们。所以这是接待的法则。如果你用怎样的眼光 来接待神的仆人，来接待这个聚会，你就会得到同等的聚会的回报。赏赐的意思就是如此。赏赐的意思就是如此。我经常去到一些聚会，因为我去过很多的地方来开特会。如果别人轻看我年轻，认为啊不过是个讲道的，那么这样的聚会他所能领受的就只能是那么一点。而如果我去到别的地方，别人高看我一眼，把我当成是神恩高的仆人，当成是神的大能的仆人，那么往往聚会就有意想不到的大能的事情发生。有的时候我会在想，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后来我里面的感动就是这句经文，因为他们按着先知的名接待你，所以他们会领受更高层次的祝福。神也会加倍的来使用我来祝福那些期待的会众。如果他只是按着义人的名来接待我，那么他们只能领受那么一点，我不会释放更多的能力与荣耀在他们中间，因为他们并没有与之配合的信心。阿门。这是圣灵给我的启示，所以这叫接待法则。我告诉你，这个接待法则非常重要，你也可以运用在聚会中、个人生活中各方面。所以看你心中的期待、渴慕与你所领受的祝福是成正比例的。此外，好的聚会应当有神的话语被掰开，分赐给每位会众，满足其生命的需要。好的聚会应当有神的话语被掰开，分赐给每位会众，满足其生命的需要。那就需要有恩高的教导被释放，先知性的讲道被释放。不需要多少，哪怕几句话，一两点恩高的教导就能够改变更新人的生命，建立信心，点燃复兴。不需要很多的话语，圣灵先知性的话语可能只是一句两句在一个聚会中，然而这一句两句话进到你的心里面，就能改变你的生命。阿利路亚。
阿门。
好的聚会应当有先知性的讲道被释放出来，能够满足所有会众的需要。个人的预言无法达到这样的层次，然而先知性讲道能够满足所有会众的需要。哈利路亚。约翰福音8:32，为什么好的聚会必须有神的话语被释放出来呢？因为约翰福音8:32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大家说是真理使我们得自由，所以一个好的聚会必须有真理被释放出来，有神的话语被掰开分赐给会众，使会众能领受。当他领受神的话语，就领受真理，真理会让他得自由。他之所以没有得自由，是因为他没有领受到神的真理。真理不是说我讲给你听你就领受了，真理必须借着恩膏设计你的心里面，进入你的灵里面，与你的灵化合为一，你才算领受。一旦你领受了，会让你得自由。哈利路亚。所以圣灵永远是和神的话语在一起运行的。我再说一遍，圣灵永远是和神的话语在一起运行的。和神的话语在一起运行，特别是当聚会进入神的同在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上节课所讲的，当耶稣对会众变得真实的时候，也就是聚会进入神的同在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话语也开始对会众变得真实，变得容易理解，变得容易领悟。很多时候我们领悟神的话语非常困难，是因为我们没有进入神的同在，是因为耶稣没有对于我们变得真实。所以我们读圣经就是圣经，好似天书一般， 有的时候我个人在读经的时候，如果我不能进入神的同在，我只是读经，我发现也是枯燥无味的，没有读出个什么。然而我如果我先放一些敬拜音乐，我现在教你好的读经方式，如果我先放一些敬拜音乐来亲近主，来爱慕神，来方言祷告，来进入神的同在，一旦我进入神的同在，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活水，我发现玛拿，我发现神的话语对于我变得容易理解了，因为耶稣对于我变得真实了。耶稣就是神之道，耶稣的名也叫神之道。当耶稣对你变得真实，神的话语对于你也变得真实。耶稣什么时候对于你变得真实？当神的同在临到你的时候，当神的同在彰显出来的时候，耶稣才对你变得真实。那么神的话语对于你就变得真实，也就意味着神的话语对于你变得好理解了，好领受了。哈利路亚。所以好的聚会应当有神的话语被掰开，因为好的聚会一定是被神的同在所充满的。因此在这里我们也需要注意一点，就是对于那些不渴慕真理，只追求恩赐，或是只追求属灵的自娱自乐的这样的会众，他们会成为聚会的拦阻，因为他们是带着一个错误的心态来参加聚会，他不是来渴慕真理，不是来渴慕圣灵的运行的，他只是渴慕一个恩赐，渴慕一个甚至属灵的自娱自乐，一个外表的彰显的，这样的会众会成为聚会的障碍。我们需要纠正他的错误心态，使他的心态被纠正成为一个正确的心态。什么是正确的心态呢？是一颗爱慕真理的心，是一颗愿意付上任何代价来行真理的心，是一颗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来对齐神的话的心。当大家的心都转化成这样的心的时候，聚会就变得充满神的荣耀，聚会就很容易进到属灵的高处，聚会就会有很大的荣耀，更大的神的荣耀被释放在其中。因为神看众人的心都是正确的，而神是要祝福众人的神。明白吗？所以我们要传讲这样的真理，帮助会众预备我们的心。所以我们祷告，我们聚会以前我们需要先有个祷告。祷告干什么？预备你的心。因为有的人来参加聚会，他的心态不正，他需要借着方言祷告、悟性祷告来预备他的心，来进入正确的领受的状态，好来领受聚会里的祝福。如果你的心不对，你怎么来领受聚会的祝福呢？每一次聚会都当有祝福临到你。你为什么没领受呢？因为你没有预备好。甚至有的信徒他的心态是错误的，我们需要来纠正他。第六点，合神心意的聚会需要营造正确的属灵氛围。合神心意的聚会需要营造正确的属灵氛围，因为正确的属灵氛围才能带来圣灵的运行，而圣灵只有在正确的属灵氛围下才会运行，没有好的属灵氛围也不会有神的同在。我给你一些经文来证明这些话语的正确性。马太福音13章53节到58节。马太福音13章53节到58节，我们来看耶稣的教导。透过四福音书，我们能学到很多的真理，特别关于属灵的氛围。马太福音13章53节到58节，铁钉文的家人贴出来。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甚至他们都稀奇说， 这人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弟弟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妹妹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这就是轻看耶稣的心态出来了。你看，他们就厌弃他，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在别的四福音书上讲到耶稣在各地行很多神迹奇事，然而在他的家乡只是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医好了他们的病，只简单的很小的神迹。甚至别的福音书说耶稣因为他们的不信也不能行什么神迹。你知道不信疑惑是最不适合圣灵运行的氛围，大家一起说，不信疑惑，
不信疑惑
是最不适合圣灵运行的氛围，
是最不适合圣灵运行的。
你知道耶稣在他的家乡为什么不能行神迹？首先你要知道耶稣行神迹行异能行一切大能的事情是靠着圣灵，倘若圣灵不运行，耶稣也无法行神迹，因为在肉身的耶稣全靠圣灵而行事。这也是为什么他必须受圣灵的恩膏以后才能开始传福音医病赶鬼，倘若圣灵不膏抹他，他在肉身是受限制的，所以他必须依靠圣灵才能够行超自然的事，因为肉身的耶稣和我们一样是受限制的。然而圣灵并不是在任何的氛围下都能运行，倘若氛围不对，圣灵不会运行。大家说氛围不对，圣灵不会运行，圣灵只在正确的氛围下运行。阿们。圣灵只在正确的氛围下才能运行，我希望你学会这一点，这也会运用在你的个人生活里面。想要让圣灵运行吗？想不想？
想。
在聚会中，在家庭中，你需要营造一个好的氛围。如果你的家充满了争吵，充满了血气暴力，充满了苦读，充满了不饶恕，圣灵不会运行在你的家里，你的家是被掳掠的家。如果你的婚姻充满了争吵，充满了苦读，充满了仇恨，圣灵不会运行在你的婚姻里面，你的婚姻是被掳掠的。如果你和你的儿女之间充满了悖逆，充满了叛逆，充满了彼此的咒骂，那么圣灵不会运行在你的亲子关系里面，你的儿女会被撒旦掳掠，因为圣灵不会运行在错误的氛围下。阿们。我希望你听好了，这一点很重要。整个四福音书你可以看到耶稣是怎么运行圣灵的恩膏的，你发现耶稣非常重视正确的氛围。我会给你一些经文，我们来学习，这是很深刻的道理，所以我们需要听好了，求圣灵来开启我们。你看这些人是耶稣的，你可以说是老乡了，按说应该得到更大的祝福，然而神却不祝福他们，因为他们说这不是我们中间的木匠的儿子吗？他们认为耶稣是木匠的儿子，连义人的名都没有，他得不着义人的赏赐，先知的名更没有，他更得不着先知的赏赐，他说这是木匠的儿子，所以他只能得到木匠的祝福，那就没啥祝福，主就离开他们，他们甚至还厌弃他，所以神更不可能，圣灵更不可能运行了。虽然耶稣心里想着我要祝福我的老乡，然而圣灵说我不要运行，这些人轻看你就是轻看我，这些人厌弃你就是厌弃我，这些人连义人的名都没有接待你，他们不配得到任何的赏赐。所以耶稣在他的本家本族，在他的老乡中间无法行什么神迹，是因为圣经说是因为他们的不信。所以也提醒我们，不信疑惑是最不适合圣灵运行的氛围。同样的，轻看神的仆人同样会使圣灵离开，因为历代志上16章21节和22节，我们来看，这都是法则，你需要来认识，这也是一种接待的法则。历代志上16章21节和22节，愿圣灵来开启我们。历代志上16章21节到22节，耶和华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为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 说不可难为我受膏的人，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你看见没有，神的法则是不允许难为我受膏的人，因为你难为神受膏的人，就是难为圣灵，就是使圣灵作难，与圣灵相争了。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那就是更加的恶劣的行径了。一旦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神会发怒，神说我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还要为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神会赐下审判，不仅没有祝福，还会有审判领导。所以这也是接待的法则，我们千万要小心，不要轻看神的仆人，不要难为神的仆人，更不要恶待神的仆人，否则你就是在与神相争，与圣灵相争，特别是神所高某的仆人，他错了是他和神的事情，神会管教的，恩高越大神管教越大，但轮不到你去恶待他，更轮不到你去轻看他，否则你会从神那里领受一个审判。所以我们要小心这个法则。阿们，这是天国的高压线，不要因此被电糊了，电焦的也有很多人因此丧命了，这不是开玩笑的，我们千万不要去触碰这些危险区域，不是该你管的事你别管，神自会管他的仆人，我们只好祷告就行了，但我们的心里不可轻看神的仆人，否则你无法从他那里领受什么了，因为圣灵是查看人心的。阿们，一旦圣灵发现你是轻看，那么圣灵不会借着这个人祝福你，你不能隐藏的，圣灵才能看到你的心态，所以我们需要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阿们，看众人比自己强，为什么圣经说你要看众人比自己强，就是这个原因，如果看自己比谁都强，你无法从别人那领受任何的祝福，然而神往往借着他其他的女儿儿女来帮助你，来祝福你，神往往借着别的人来祝福你，然而你轻看别人，别人神不会让他祝福你，因为神看你不配得。哎，这是另一个法则，这些人呢就是轻看了耶稣，并且厌弃了他，等于恶待了耶稣，那么神不会给他们什么赏赐了，审判给他们是真实的。以利沙也知道在侍奉前需要营造正确的属灵氛围。以利沙的见证，我们来看王下三章十五节到十六节。以利沙王下三章十五节到十六节，现在你们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弹琴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以利沙身上，他便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在这谷中满处挖沟。你看见没有，以利沙他在祷告以前，他要说你们先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为什么呢？以利沙知道圣灵的运行需要在正确的属灵氛围下，我相信以利沙就像大部分神的仆人一样，都有枯干的时候，那个时候以利沙觉得自己是枯干的，没有启示，你不是先知任何时候都有启示的，阿们，先知也是个人，他需要领受启示，以利沙这个时候是枯干的，他没有启示，他不能胡说八道，所以他说先来敬拜，他知道敬拜迎来神的同在，所以他找了一个弹琴的。圣经说弹琴的时候，大家说弹琴的时候，敬拜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以利沙身上。你看以利沙知道营造正确的属灵氛围，敬拜是一个正确的属灵氛围，往往我们在敬拜的深处迎来神的同在，圣灵开始运行，有没有，经常都是如此。哎，以利沙也知道敬拜的时候，弹琴的时候，神的灵圣灵就临到了以利沙，开始运行，赐下了先知性的讲道，赐下了先知性的启示，释放以利沙进入到了先知性的水流，圣灵水流的方向现在就是先知性的启示。 他便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在这谷中蛮出挖沟，开始发预言了。哈利路亚。如果没有弹琴的来弹琴，以利沙领受不了这样的先知话语，领受不了这样的先知性启示，因为以利沙也是一个人。我们都需要圣灵的运行，神的仆人都需要圣灵的运行，阿们。所以以利沙他学习到了，只有在正确的属灵氛围下，圣灵才能够运行做工。他知道我必须要营造这样的氛围，对你旁边的人说，你必须营造属灵的氛围，才能带来圣灵的运行。阿们。好消息是氛围可以营造，坏的氛围不需要我教你了，你都会营造的。回家没事了，发发火，吵吵架，摔摔盘子，摔摔锅，马上氛围就改变了，邪灵运行的氛围。但我们要学习圣灵运行的氛围，一定要学习营造圣灵运行的氛围。你可以放一些敬拜音乐，你说我找不到弹琴的，那现在很多恩高的音乐放一下就可以了。现在更简单，你像我们有的时候在聚会里面找不到合适的带敬拜的人，我们就放恩高的音乐，就连乐队都省了，请一个乐队还得花很多钱，但是还必须需要恩高的音乐被放出来，使会众的心立刻被神的灵抓住，因为恩高的音乐会带来圣灵的同在。哈利路亚。当然你能请来恩高的乐队更加好，效果要比那个要大得多，因为你付的代价大，神的赏赐也大。所以你看到马杜纳多来到台湾的时候，把他的整个乐队都带来了，花了好多钱。西曼尼无论去到哪里，把他的乐队都带上。西曼尼的乐队可不是几十人，都是上百人，下来光带他自己的团队都得花个几百万路费。为什么要带那么多人呢？因为西曼尼最重视营造属灵的氛围，他在别处找不到比他们更有恩高的敬拜乐团，所以他必须要这样做。我们没有他那么大的场子，那我们可以放一些敬拜的音乐，但或者我们可以兴起有敬拜恩高的带领者。哈利路亚。所以但是一点我想说什么，就是为什么他们花费这么大代价，因为他们都知道营造属灵的氛围是最重要的。如果你不谈属灵氛围，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圣灵只会在正确的氛围下运行，圣灵不会在糟杂的氛围下运行，不会在混乱的氛围下运行，不会在充满苦毒的氛围下运行，不会在纷争的氛围下运行。所以教会必须有爱，有合一，不能够在嫉妒纷争里面，整个教会充满嫉妒纷争分裂，你会发现圣灵很难运行。你再祷告圣灵都不来，圣灵厌弃这样的地方，他不想来，因为圣灵是一个充满爱的合一的，他一看到你们之间彼此还在仇恨着，我无法来运行，除非你先悔改。因为圣灵来了，他就是爱，带来合一，带来饶恕。所以必须是正确的氛围，大家说正确的氛围才能带来圣灵的运行。阿们。所以好消息是神给了我们敬拜的兵器，敬拜的武器。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可以营造一个好的氛围，来适合圣灵运行的氛围，圣灵就开始来运行了。大家说属灵氛围是可以营造的，阿们。以利沙他就知道，我要营造一个适合圣灵运行的氛围，才能释放自己进入先知性启示领域，否则我无法来发预言。阿们。我告诉你，如果先知不学会这一点，很快会成为假先知。你发现假先知是被逼出来的，很多真先知本来是真先知，但是总是被人逼着发预言，后来他就碍于人情面就开始发假的预言，因为人不是每一次都有的，最后都被逼成了假先知。但是你可以学习营造属灵氛围，你就不会成为假先知，因为只要你进入正确的氛围里，圣灵一定会运行，圣灵会运行，一定会赐下话语。哈利路亚。圣灵不运行，你也不要说话。甚至大卫也是常常使用敬拜来迎来圣灵的彰显。当敬拜营造出正确的属灵氛围时，圣灵就运行彰显出神的同在。我再说一遍，当敬拜营造出正确的属灵氛围时，圣灵就运行彰显出神的同在。 因为正确的氛围会带来神的同在，而神的同在会带来自由和释放。哈利路亚。撒母耳上16:16，撒上大卫的见证，撒上16:16。我们的主可以吩咐面前的臣仆找一个善于弹琴的来，等神那里的恶魔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使他用手弹琴，你就好了。你看，旧约的人也知道敬拜迎来神的同在，而神的同在带来医治释放。然后23还是16，从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大卫就拿琴用手而弹，大卫就开始敬拜了。你看大卫敬拜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扫罗便舒畅爽快，恶魔离了他。你怎么知道你被医治释放了？你舒畅爽快，你的医治释放会有带来舒畅爽快的感受，也就意味着大卫弹琴敬拜迎来了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带来了医治释放，就这么简单。阿们。是神的同在带来医治和释放。而圣灵的运行是在正确的氛围下，正确的氛围，圣灵就运行彰显出神的同在，而神的同在就会带来这样的医治和释放。扫罗就得到了释放，当大卫敬拜迎来神同在的时候，所以大卫也是知道如何来营造属灵氛围。其次我要讲到一点，好的属灵氛围是在高处的，好的属灵氛围是在高处的，不是在低处的，往往在敬拜的深处被找到，往往在敬拜的深处被找到。以赛亚书41:17-18，以赛亚书41:17，以赛亚书41:17，困苦穷乏人寻求水却没有，他们因口渴舌头干燥，我耶和华必应允他们，我以色列的神必不离弃他们。一个问题来了，困苦穷乏人在哪里能找到水呢？18回答了，41:18，我要在近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我要使沙漠变为水池，使干地变为涌泉。大家一起说，在近光的高处开江河。哈利路亚。什么意思？当我们在敬拜的深处，我们就进入了属灵的高处。你知道敬拜的深处就会进入属灵的高处，在那里我们就能找到江河，找到圣灵的能力，找到圣灵的高油，因为神要在近光的高处开江河，也意味着江河是在高处被发现的。圣灵的恩高能力，也就是圣灵的江河，是在敬拜的高处，敬拜的深处才能找到的。当我们进入敬拜的深处，就进入了属灵的高处，在那里我们就能找到圣灵的江河。哈利路亚。而在属灵的高处，神的话语对于你也会变得真实，因为在属灵的高处，耶稣会对你变得真实，而神的话语是指着耶稣做见证的。耶稣说，这经是指着我做见证。当神的话语对于你变得真实的时候，往往是在耶稣对于你变得真实的时候，而当耶稣对于你变得真实的时候，神的话语也一定会对你变得真实。阿们。然而这一切都是发生在属灵的高处的，不是在低处，是在高处。在属灵的高处，神的话语开始被解开，在属灵的高处有亮光发出，使你容易领受。因此我再次提醒家人们，在我们研读圣经的时候，不要急着读经， 先放一些敬拜音乐，营造属灵氛围，迎来神的同在，再来读经，速度比你那个起码快100倍。你不要认为我已经浪费很多时间，我读了30章了，有那个时间，那有啥用呢？你读100章没领受。我是说启示的速度起码比你那个快100倍。我30分钟敬拜迎来神的同在，我花5分钟读经都比你读一个小时强，因为我有神的启示，你没有，你会最后会成为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倒背圣经，把耶稣钉死了。不是不在乎你读的多还是读的少，在乎你领受多少，在乎你有没有进入属灵的高处，领受神的话语。阿们，领受神启示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只有在属灵的高处才会被揭开，有亮光发出，使你变得容易领受。申命记32章13节，我已经讲过这个经文，我还想再讲一下。申命记32章13节，神特别启示我这个经文。申命记32章13节，这是神给我的一个应许，在前些年神就给我这个应许，就是申命记32章13节。我发现这些年开始实现了。耶和华使他乘驾地的高处，得吃田间的土产，又使他从磐石中杂蜜，从坚石中吸油。这个应许只会发生在属灵的高处，所以前面就说耶和华使他乘驾地的高处，大家说高处，才能得吃田间的土产，这就意味着神的话语要被掰开，被你来领受。不仅如此，还能够在磐石中杂蜜，在坚石中吸油，这就是更为宝贵的先知性启示的话语会临到你。在哪里？在属灵的高处，不是在低处。条件是必须达到高处，你才能领受神话语的启示，甚至恩高的讲道、先知性的讲道，都是在高处被释放出来。因此，一旦聚会进入属灵的高处，就会容易进入先知性讲道。我发现，当我能进入先知性讲道的时候，往往是在聚会达到一个高峰的时候，达到一个圣灵运行的一个高峰的时候，达到一个属灵的高处的时候，我发现我很容易进入先知性讲道，我开始说一些甚至我自己都瞠目结舌的话语，我开始说一些恩高的话语，是我自己未曾想过的，我开始说一些我从来没有准备的话语，我开始进入先知性讲道。我知道我进入到先知性的讲道，往往是在神，往往是在聚会的高处，属灵的高处的时候。所以当聚会进入属灵的高处，就会释放先知性的讲道，会众的领悟能力也大幅提升，会众的领悟能力也大幅提升。因此好的聚会应当起点就进入属灵的高处，借着敬拜是最好的方式。我再说一遍，好的聚会应当从开始的时候就进入属灵的高处。往往我们可以借着敬拜，借着方言祷告，借着邀请圣灵的同在，使聚会进入属灵的高处。为什么要从开始就进入属灵的高处好呢？因为起点高，你可以更容易适应圣灵的水流方向，更容易适应圣灵水流的方向，流向任何的方向都不会太困难。从高处往下流容不容易？从低处往上流难不难？因为跟随圣灵的水流从高处顺流而下，总好过从低处逆流而上，这样你带领聚会就容易轻松许多。如果起点不高，你会发现整场聚会你都在挣扎着想要进入高处，整场聚会你都需要挣扎着我需要进到属灵的高处，整个聚会对于你变得困难了，会众也会感受到那种挣扎。但如果我们有一个好的敬拜开场，有一个，所以你看到敬拜团队相当重要。为什么西曼尼，为什么马杜纳多带着他们的敬拜团各国飞到那国，花那么多钱干什么？难道是浪费神家资源？不是，他需要在聚会的开始就迎来一个属灵的高峰，带领聚会进入到一个属灵的高处。否则的话，整场聚会你发现少不了要挣扎，因为我们总要进到高处， 早敬比晚敬要好的好得多。所以敬拜很重要，聚会前的预备很重要。所以听好了，我们需要最好是让聚会能够一开始就迎来神的同在，一开始就来赞美敬拜方言祷告怎样都好，总而言之你要迎来神的同在。下面的讲到祷告怎不管干什么都变得容易许多，也会有恩高了，哈利路亚。因为从水流从上往下流是容易的，水流从上往下流想流到哪里就流到哪里，水流想要从下往上流就很困难。你发现我经常发现，如果聚会开始我不能迎来神的同在，不能带来恩高兴的讲道，我发现后面挺挣扎的，整场聚会我都需要挣扎挣扎挣扎，想要爬到高处，我发现挺困难的。然后感谢神的恩典，有时候也能做到，但是最好还是在起点我就能够进入高处，让聚会进到高处是最好的，带领人也轻省了，会众也轻省了，哈利路亚。你也会领受更多神的荣耀，你不要到最后了终于赢到了高处又结束了，不得不结束，时间到了，那不很亏吗？那样对于谁都是亏，对于圣灵更加不满足，因为圣灵运行了你怎么能让聚会停止呢？然后你不停止，很多时候环境也不允许，所以我们最好是从高处从起点就进入高处。最后我要讲几点，三点左右，营造好的属灵氛围需要注意不要触碰的那些影响圣灵运行的限制因素，营造好的属灵氛围需要注意不要触碰那些影响圣灵运行的限制因素。哪些限制因素呢？第一点，带领聚会的人，如果你的周围有不圣洁的人，正活在罪恶中的人，也会影响你与圣灵的连结。我发现有的时候我出去讨论跟我同工的人，他有隐藏的罪，或者是有一些问题，或者心态有一些与我不合一的地方，我发现就会影响聚会的效果，会影响圣灵的运行。特别如果你的周围有不圣洁的人，或者正活在罪中的，他会影响你与圣灵的连接。因此我们不要带不合适的同工来一起主持恩高的聚会，最好带领人是一个人，他配合的同工也必须圣洁，不然他们同站一个讲台的时候都会影响与圣灵的连结。所以在恩高的聚会里面我们要对罪特别敏感，不能有不圣洁的人在你的周围。所以在讲台是神圣的，讲台上就是一个人，讲台上不要牵扯那么多人，因为有的人他不圣洁，圣灵是圣洁的，它会影响你与圣灵的连结。如果影响了带领人与圣灵的连结，就会影响整个聚会，带领人跟圣灵都连结不上，整个聚会也就被卡壳了。所以要很小心你要带什么人。所以带领同工参加恩高的聚会是很重要的，要需要谨慎，圣洁是那么的重要，神的同在容不得半点沙子，我们必须是圣洁的，分别为圣的，才能迎来神的同在。在神的同在里，神的同在也会受那些不圣洁因素的影响，所以讲台上是非常神圣的，你要注意讲台上往往是留下一个人，神恩高的仆人在那里来带领，特别不能带领那些不适合的有罪的没有胜过罪的同工，它会影响你与圣灵的连接。第二点，要留意讲台前面头三排谁坐在那里，要谨慎谁坐在那里。为什么呢？我们也都听说过近前听到要更加蒙福，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真理，都想往前坐。然而你要知道一点，往前面坐的特别头一排头二排头三排谁坐在那里也会影响整个聚会的运行。如果是那些代祷勇士，渴慕神同在的，渴慕的同工，饥渴的信徒坐在前面， 那么整个聚会运行会更加通畅顺畅，神极大的荣耀会被释放下来。但你发现如果是那些不可慕的又不圣洁甚至抵挡圣灵工作的人坐在前面，他们能毁了整场聚会。你发现大家都敬拜的时候，有的人两手叉腰，头撑着那里没有任何反应，这样的人是极大拦阻聚会运行的人，这样的人不能让他们在前面出现，他们会毁了聚会，因为他们会挑战恩高，恩高会被挑战的，挑战的意思就是冒犯，他们会冒犯圣灵，他们会冒犯圣灵的恩高，他们也会冒犯神的仆人。当别人对你不信疑惑甚至轻看不屑的时候，你无法运行恩高，因为神的原则是不会将圣物给狗，不会将圣物给狗，因为马太福音七章六节你自己看，马太福音七章六节，马太福音七章六节，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神的原则是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所以对于那些抵挡恩膏抵挡圣灵工作的人，又有隐藏的罪恶又不可慕，这样的人不能让他坐前排，否则他会挑战恩膏，他会冒犯恩膏。圣灵的原则是不会把圣物给狗的，他会践踏圣灵的恩膏，圣灵是温柔的，出现这样的情况圣灵会选择离开的，一旦圣灵离开再邀请他回来就比较困难。所以我经常发现如果在聚会中坐在前面的人非常可慕，整个聚会圣灵运行很通畅的，如果前面的人是我不想看到的人，是那些一看就知道不可慕甚至带着一个观望态度的疑惑态度的，这样的人坐在前面，他甚至直接就影响我讲道，让我看着就不舒服，就直接就影响到带领人的心态，带领人的与圣灵的接轨变得困难，那么势必会影响整个聚会，圣灵也不想运行在这样的氛围啊，这是错误的影响，这是错误的氛围。所以聚会的头三排是很重要的，往往应该让带导者坐在那里，让那些渴慕的人，让那些饥渴的，让那些属灵的同工坐在那里。这个不是轻看某人，这是正确的运作恩膏的方式。哈利路亚，我们需要注意这一点，不要随便就把人搞到第一排，甚至有的人把不信的亲戚朋友也拉到第一排坐呢，你是在破坏整个聚会的运行，是犯罪。甚至在平常的教会生活中，神也要求我们防备犬类，要教会里有很多犬类，你要了解。腓立比书三章二节，神对犬类的原则是要求信徒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你要对他有防御手段，防备措施，不要让他破坏整个聚会，甚至在你个人生活中也是，不要让他破坏了你的生活，要防备犬类。犬类就是那些抵挡圣灵的，就是那些冒犯圣灵的，就是那些抵触圣灵恩膏的。你可以说法利赛人，你可以说假冒伪善，你可以说宗教徒等等，你可以说特别是那些带着不信的恶心观望挑战神的仆人的，这些都属于犬类，要防备他们。另外当带领人被人挑战时，也不适合恩膏的运行，因为那是错误的属灵氛围。我给大家一个见证，这是耶稣的见证，马太福音十二章九节， 马太福音十二章九节到十五节，我们来打出来。马太福音十二章九节到十五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九节。到十五节，愿神来开启我们，阿们。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你看这些人的心态就不是个好心态。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挑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只手一样。你看下面的经文是一个很大的奥秘。法利赛人出去离开会堂了，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我们来思想一个细节，愿圣灵来开启我们，阿们。为什么主要离开会堂才医治病人呢？你知道法利赛人看见耶稣在会堂里就行了一个神迹，然后法利赛人离开会堂来商议怎样除灭耶稣。实际上说耶稣知道了，耶稣知道了以后并没有留在会堂里，这些病人都是在会堂里的，我告诉你。然而耶稣知道了，法利赛人抵挡他，所以耶稣就离开那个会堂，因为耶稣知道那个会堂已经是一个错误的属灵氛围，不适合运行圣灵的恩膏了。所以圣经说耶稣知道了，大家说耶稣知道了就离开会堂，离开那里就是离开会堂。然后很多人跟着他，一定就是会堂里那些看见耶稣医病的，使那个病人的手枯干得医治的病人，一看到这个人好了都跟着耶稣出来了，想要让耶稣医治他。耶稣可以在会堂里就医治他们吗？不能，因为会堂里是一个错误的属灵氛围，所以耶稣需要离开会堂，把这些众人带着这些众人出来。有许多人跟着他，跟着他去哪里？到外面。耶稣在外面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大家说耶稣在外面，
耶稣在外面
把有病的人都治好了，
把有病的人都治好了。
哈利路亚，你看见这个细节了吗？耶稣不是在会堂里医治这些所有的病人的，在会堂里只医治了一个枯干手臂的人，然后他就出来了，带领所有的病人出来了。谁愿意出来说明谁渴慕，渴慕的人就是正确的属灵氛围，阿们。不渴慕的人，抵挡圣灵的人继续留在会堂里，他们不会出来的，因为他们厌弃了耶稣。谁渴慕谁就得着了，因为渴慕会迎来正确的属灵氛围。渴慕也是相信，这些人相信啊，他能医治这个枯干手臂的人，也能医治我，我要跟紧他，可别跟丢了，我要让他为我祷告，他要医治我，哈利路亚。所以耶稣带他们出来，在会堂外面医治了所有的病人，非常神奇的。耶稣没有在会堂里医治所有的病人，只医治了一个人。然而耶稣在外面说医治了其中有病的人，全部医好了，都医好了，哈利路亚，
阿们。
你看耶稣非常敏感的留意圣灵运行的氛围，他知道错误的属灵氛围无法带来圣灵的运行，圣灵不运行我也没办法，因为我是肉身的耶稣，我是有限制，并非是我来医病赶鬼，是圣灵，圣灵的恩膏能够医病赶鬼，所以我需要配合圣灵的工作。连耶稣在肉身都配合圣灵的工作，我们算什么？我们也必须找到配合圣灵工作的法则，阿们。所以你需要营造好的属灵氛围，耶稣他知道哪个氛围是对的，哪个氛围是错的。所以非常有意思的，你看到，感谢神，感谢圣灵的开启，让我们看到耶稣是离开那里，离开哪里？离开会堂才医治了病。马太福音九章二十三节是同样的道理，马太福音九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我相信大家都记得这个见证。你有没有思想这个见证的细节？马太福音九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马太福音九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神是细节的神，你一定要默想神的话语。为什么？因为默想那些细节的时候你才能明白。马太福音九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 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看见有吹手，又有许多人乱嚷。我先告诉你，这讲这个是干啥的？说明氛围不对。大家说氛围不对，就说退去吧。这闺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他，他们敢嗤笑耶稣，这个氛围对不对？更加不对了。众人既被撵出，被谁撵出来的？
耶稣
撵出来。为什么撵出来他？你想想为什么要把他们撵出来？众人既被撵出，耶稣就进去，拉着闺女的手，闺女便起来了。于是这风声传遍了那地方。话语很简单，但是你要思想这个细节可不简单。耶稣为什么要赶出众人，才开始行死人复活的神迹呢？圣经说，众人既被撵出，耶稣就进去。如果众人不被撵出来，耶稣连门都不进，因为耶稣知道我进去也没用，这帮人在那乱吵乱嚷，不适合圣灵运行，而且他们还敢嗤笑我，说明他们不信，挑战圣灵的恩膏，那么圣灵更加不可能运行了。圣灵不运行，我也没有办法，所以这些人必须全部被赶出去。所以众人既被赶出去，耶稣才进去。进去以后就很简单的行了死人复活的神迹，连祷告都没有，拉着闺女的手就起来了。哈利路亚。这可不是拉着一个睡着的人起来，这个人是死了，这是个死人呐。主这样行了一个复活的神迹，是在一个正确的属灵氛围下。在那里只有耶稣是有信，耶稣是有信心。我记得在别的福音书上好像记载的，耶稣是带着彼得和雅各这两个人，为什么其他的门徒都不带呢？还有约翰吗？带着这三位呢？其他门徒为啥不带？因为耶稣知道其他的门徒也存有不信、疑惑、小信的恶心，因为复活的神迹太大了。彼得、雅各、约翰他们是耶稣的属于在地上的左膀右臂，他们已经是信心比较大了，还能够起码不疑惑。所以耶稣为什么只带彼得、雅各、约翰，在别的福音书上记载呢？你要思想为什么？不是耶稣轻看某人，而是耶稣知道错误的氛围无法带来圣灵的运行，不信疑惑是最错的、最不适合圣灵运行的氛围。阿们。这些众人就更不用说了，连门徒都只能带三个，这些众人全部撵出去了，连门徒都不让进来，只让彼得、雅各、约翰跟着耶稣。有没有进来进到房间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知道耶稣把众人都撵出去了。哈利路亚。然后行了这复活的神迹。你要思想这里面有很多的细节，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为什么耶稣要赶出众人才开始复活那女儿呢？因为众人的心是不信疑惑的恶心，甚至他们还敢挑战耶稣，也就意味着他们在嗤笑神的仆人，在挑战神仆人里面的恩膏。这就是犬类，这就是犬类，犬类不配得见神的恩膏的运行。神不会把圣物给狗，也就是给犬类，恩膏也不会接受这样的挑战，因为恩膏是很高层次的，他不会接受这么低层次的挑战，圣灵只会选择离开。所以耶稣需要赶走这些犬类才能行神迹。哈利路亚。所以你看到耶稣他的见证里面有很多，你发现耶稣是那么的 sensitive， 那么的敏感对圣灵的恩膏运行的方式，他非常敏感，所以他的侍奉是成功的。此外，讲到这里我们也需要留意，前排也不允许做那些不配合圣灵工作的人。什么叫不配合圣灵工作的人？该赞美敬拜的时候他却闭口不言，像个木头人一样，这种圣灵的绝缘体是绝对不能坐在前面的，否则他会影响圣灵的运行。阿们。你必须是一个导体，还得导电性比较强才能坐在前面，弄个绝缘体坐前面实在是影响圣灵的运行。或者该安静的时候却大声喧哗，交头接耳，制造噪音，这样的人属于情绪化的，也不能坐在前面。大家一安静，他开始手舞足蹈起来了，开始尖声吼叫，发出各样的声音，极大的影响圣灵的运行。该安静你就安静，现在不是你彰显的时候。阿们。先知的灵顺服先知，不要说我控制不了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统统就需要把他带走。 不允许他在聚会里影响聚会，他就需要被带到别的房间里。没有不能控制的，不能控制的人只能把他拉走。就是你可以看到在恩高的聚会里面，正确的处理方式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能够影响聚会的，我告诉你，所以需要注意谁坐在前面。因为圣灵是温柔的，所谓温柔就意味着他容易因着受惊而离开，所以圣灵显现如鸽子，鸽子你知道是容易受惊吓而离开的，圣灵也是很温柔的，他需要安静的氛围，他需要温柔的氛围，他不要那些大吼大叫嘈杂的，甚至他被挑战的这种氛围下，圣灵不想运行。你要了解圣灵的属性。最后一点，第三点，带领聚会中不能有搅扰分心的事，带领聚会中不能有搅扰分心的事。我再说一遍，这点很重要，带领聚会中不能有搅扰分心的事。路加福音十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路加福音十章一到四节，这时以后，主又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割他的庄稼。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不要带钱囊，也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当这些七十个人领受了耶稣的吩咐，并且被耶稣所差派，也意味着他们领受了圣灵的恩膏。当主释放恩膏给这些门徒的时候，主耶稣甚至要求他们在路上不要问人的安。大家说，不要在路上问好。为什么？为什么不能问好？为什么？你要思想为什么？前面的都好理解，为什么路上不要问人的安呢？因为这些人被刚领受了主释放的恩膏，主差派他们出去，势必恩膏他们。被恩膏的人不能说闲话，不能有分心。你问人安的时候，你要不要分心？你不能不把他当个空气说话，好像对空气说话，你得分心，你得问安的时候，你得去想着这个人，然后开始思想，哎，这个人长得什么样，丑不丑，好不好看，吓不吓人，你开始想他是个贫穷的，有钱的，还是怎样，然后你这样想的时候，就是分心，分心就会影响恩膏的运行。所以你要思想为什么，因为主不想让他们恩膏的流失，恩膏会流失的，恩膏需要被保护起来，不要因为分心而流失恩膏，因为神的同在也会因分心而离开。所以在圣灵同在的聚会里面，带领人也特别小心，不要分心，不要接电话，这些就是底线了，不要跟人说话，不要受别人刺激而引起情绪的波动。所以为什么前排的人那么重要，因为他容易刺激到带领人，人就是人嘛，他容易被冒犯，所以需要，所以神的仆人首先要处理的就是有强大的抵御能力，就像个石头一样，谁都冒犯不了你，这平常就得训练。如果你很容易被人冒犯，你别想做恩膏的聚会，不可能，因为一定会有人冒犯你，如果冒犯你，你马上就开始生气了，完了神的同在就离开你了，你这个会就到这里了，因为你已经不在正确的属灵氛围下，你被冒犯了。所以神的仆人必须没有分心的事，不容易被冒犯，而且不容易被冒犯。别人就算冒犯我了，我一秒钟就过去了，这个事不会在我思想里再停留，那么你就不会影响圣灵水流的运行，因为圣灵的水流要借着你流出来。所以带领人需要有一个强大的抵御能力，也就是防御能力，抗击打能力，他不容易被冒犯，也意味着他不容易分心。大家说，不被分心，
不被分心，
恩膏就不容易流失。
恩膏就不容易流失。
阿门。
阿门。
聚会里面有一个特别的恩膏，虽然它的时间也许不长，然而会很强大， 但是如果你因着分心，它一下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要保持自己在圣灵的水流里面，不能有分心的事情。所以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去吧，路上不要问人的安，免得你的恩膏流失，免得你有分心的事情，专心做我让你做的事情就好了。哈利路亚。这些门徒就开始去做，鬼都服了他们，病人也好了，他们遵守了耶稣的吩咐。如果再跟人唠唠家常，说说闲话，啥事都没有了，我告诉你。所以要注意，不要有分心的事情。所以带领人，你要知道你在讲台上就是神的仆人，你是代表神要做事了，你不能够开玩笑，你不能够分心，你要知道你要做什么，你要配合圣灵的运行。好，我们来祷告。我们来祷告，求主来开启我们，让我们领受今天所分享的信息。沙拉巴拉巴拉巴巴西里巴拉巴库拉巴山德勒黑拉巴沙拉巴卡拉巴西里巴拉巴巴西里巴库斯达哈拉巴西马沙拉哈拉巴西里巴拉巴拉巴西里巴拉巴卡拉巴西曼提里哈拉巴山德勒黑拉巴山德勒黑拉巴库拉巴西。每讲来祷告，凡言祷告，不行祷告，求主使我们今天所领受的能够进入我们的心里面。沙拉巴拉巴拉巴拉巴巴西里巴拉库拉巴山德勒黑拉曼提里哈拉巴沙拉巴卡拉巴巴西里巴拉巴拉巴卡拉巴巴巴西曼提里哈拉巴巴西里巴库拉巴松达沙拉巴拉巴拉巴西沙拉巴拉巴拉巴巴西里巴拉卡拉巴西的。我一家人来祷告，呼求圣灵来开启你，因为我们今天所讲的非常深刻，求圣灵开启你，让你明白。如果你是带领教会的，你更需要来听，需要来做出调整。主啊，教导我们如何在聚会中与你的圣灵来同工。沙拉巴拉巴拉巴西里巴拉库斯塔曼迪里哈拉巴沙拉巴拉巴拉巴西里巴拉库斯塔哈拉巴西的沙拉哈拉巴西里巴拉库斯塔沙拉哈拉巴西沙拉哈拉巴西沙拉巴西沙拉哈拉巴西沙拉哈拉巴西沙拉哈拉Masarahu Sharaba Kaskarahi Sarabarabushi Holy Spirit 圣灵开启我们，让这些话语能够进到我们心灵深处。我愿意接受你的调整，圣灵帮助我们。Sarabakarabushi Bakusha Masarahabashi Bakurava Sarabushi马勒黑拉巴苏勒巴卡斯达哈拉巴西巴斯达拉哈拉巴西哈拉巴拉巴斯达拉胡斯达拉哈拉巴西马勒黑拉巴斯达拉胡斯达拉卡拉巴西曼迪里哈拉巴斯达拉胡斯拉拉哈拉巴斯达拉胡斯达哈拉巴西马勒哈拉巴斯达拉胡斯达哈拉巴西沙拉巴拉巴西Jesus. Jesus. Jesus. Too marvelous for words. Jesus. Too wonderful for comprehension.Manti the Harava Soda Husta, head of a son, head of a son, but a head of a son, but a head. Jesus, Sarava, a son, but a head. Manti the Harava Sumbara Kira, Manti the Harava Sundara Hira Husha, Manti the Harava Sundara Hira. So, ah, Jada woman, Jada, either Puran.教导你的使女，教导教会的带领人如何来配合圣灵的工作，如何知道该退隐的时候让就退隐，让圣灵来接管的时候就让圣灵来接管。不要让我们一直都是自己来带领主，要让圣灵来带领聚会。我愿意把聚会的主权交给圣灵。哈利路亚，沙拉巴卡拉巴桑德勒黑拉。如果你是带领人，你也需要来悔改，求主来帮助你，为你自己教会的牧师来祷告，求主来开启他，如何来配合圣灵。 哦，主啊，帮助你的仆人使女来学习如何来配合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的同工，我们无法做任何的事情。主啊，沙拉巴卡拉巴西格巴古斯达，开启我们，开启我们，开启华人教会。沙拉巴拉巴西格巴卡拉巴桑德勒黑了，沙拉巴拉巴桑德勒黑了巴沙拉巴巴古斯达。My God, my God, Mani Hira Bushu， 怜悯你的教会，怜悯你的牧者，怜悯你的领袖，怜悯教会的领袖，怜悯你的仆人使女主啊，教导他们如何与圣灵同工。沙拉巴拉巴拉巴西的卡拉巴松达的黑了，曼吉里哈拉巴松达的黑了，让这样的真理被传讲主啊。呼沙巴巴巴，我们愿意来悔改，接受调整。主啊，我们也为我们的教会祷告，个人为个人的教会祷告，为我们的华人教会来代祷。哦，主啊，求你来介入，教会恢复圣灵的秩序，让聚会恢复圣灵的掌权。哦，沙拉巴卡拉巴，我们要为此来呼求你，主啊。达拉巴沙拉巴库斯达拉拉西杜库斯坦巴哈拉巴西杜，伊阿拉哈拉巴沙拉巴苏勒巴卡拉巴西巴拉巴桑德勒黑的，曼吉里哈拉巴沙拉巴库斯达哈拉巴西杜库斯坦。圣灵来开启我们，沙拉巴拉巴西的巴库拉巴山的黑了。Holy Spirit, please, Holy Spirit, 特拉巴山的黑了。曼提的黑了不是。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赐下先知性的讲道，感谢你赐下这美好的话语。我们作为你的教会，我们代表华人教会来向你承认我们所犯的罪。我们因为无知没有配合好圣灵的工作。我们代表我们的教会，代表我们的牧者领袖，我们来向你来悔改。主啊，求你赐下怜悯，赐下开启，使瞎眼的都看见，使我们能够学习，使我们的牧者领袖都来学习如何配合圣灵的工作。让我们的聚会恢复圣灵的掌权，恢复圣灵的运行，让我们的牧者领袖都学习配合圣灵的工作，知道何时该退隐，好让圣灵来出现，好让圣灵来彰显神的同在，好让圣灵的主权是在圣灵的手中，而不是在带领人的手中。主啊，求你赐下这样的开启，这样的启示，让这样的真理被传扬在华人的众教会里面。主啊，让华人的众教会迎来一个更新和改变，迎来一个圣灵大爆炸的季节，圣灵大爆发的日子。主要让圣灵的运行能够更加的通畅，让圣灵强烈的能运行在华人的教会中，让我们的聚会从此不再一样，让我们的聚会能满了神的荣耀，满了神的同在，满了圣灵的运行。主要愿你将这样的真理能够开启并且传扬到更多的教会里面，让更多神你的仆人使女能够听见，能够明白。主啊，你将这样的启示给他们。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哈利路亚，向神拍手，将荣耀归给神，赞美主，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圣灵。